梁山进入双头时代。初到梁山，李云得知了李逵的悲惨经历。当时他觉得李逵这个没妈的孩子挺可怜，时间长了，李云才发现在梁山他才是没妈的孩子。此时的梁山已经进入了双头时代，两个老大，一个是晁盖，一个是宋江，俩人表面看起来一团和气，暗地里的竞争已经开始。李云和朱父作为新入伙的头领，按道理应该坐到宋江一边，就是宋江所说的新上山的头领坐右边，等以后有了功劳再排座次。上山路上，朱贵和李逵曾经跟李云他们交代过，而等到落座的时候才发现座位有很多玄机，原因在于晁盖的一句话，这两位头领就坐左边白胜上手吧。说白了，晁盖是把他俩当成自己的下线了。李云久在官场混迹，尽管只是一个都头，但他还是知道官场潜规则的。他知道两个老大所带领的阵营已经开始暗中对抗，他这个没有任何根基的人在这里就是没娘的孩子，哪一个阵营都算不上。如果说李逵与宋江的距离只有几厘米，那么他跟晁盖和宋江之间至少隔了一个大气层。后来还是朱贵的一句话点醒了他，只要你保持着匍匐前进的姿势，不管老大是一个还是两个，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双头的概念还是吴用发明的，这是一个骑墙派的伎俩。按道理说，晁盖和宋江的名分已定，晁盖是老大，宋江是老二。可能是因为宋江的势力已经很大了，晁盖也得认可双头的提法。吴用说，近来山寨十分兴旺，敢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皆是二公之德也。看看双头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，显然是套用炎黄二帝的说法。后世的人觉得炎黄并列，俩人之间应该很和谐，实际上炎黄二帝曾经爆发过大战，炎帝被黄帝打败，而且还遭到了黄帝的放逐。后来炎帝很得民心，被黄帝召回辅政，两个部落合并后称炎黄部落。朱贵听吴用提到双头的概念，他并没有当回事，紧接着的提议让他的心情降到了冰点。吴用提议，梁山壮大了，应该分东南西北各开一家酒店，东山酒店还是朱贵负责，西山酒店嘛由童威、童猛负责，南山酒店由李立负责，北山酒店由石勇负责。酒店从一个变成四个，这就意味着朱贵从梁山总接待处主任降格为了梁山接待一处主管。另外三位店老大曾经在他的酒店里吃过上山饭，喝过上山酒，如今已经成了跟他平级的头。旱地里的鳄鱼果然越活越抽抽。老梁山的兄弟中有人比朱贵还郁闷，这个人就是杜迁。吴用建议设立山前三座大官，由他总把守，但只能看门，不能调遣一兵一卒。这时杜迁想起小时候有人给他算过命，说他将来能当掌门人，现在他知道了，掌门人原来就是拿着钥匙看大门的人。杜迁这一辈子着实郁闷，好不容易跟着王伦有了个落脚的地儿，风波接二连三，老大王伦被灭了之后，他这个二当家的就是伽利略手里的铅球做自由落体运动了。人家李逵、王英都是属风筝的，迎风直上，唯独他们几个老梁山人是属铅球的，再大的风也挡不住他们下落。晁盖把他们当王伦的人， 宋江把他们当晁盖的人，后来的卢俊义把他们当成宋江的人。总之，他们的脸上似乎刻了几个字：不受人待见。